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来到唐孙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代表我的母堂北孙，即是孙道会北角堂，和大家问安。我还未退休的上个月来讲道的韩子兴牧师呢，就是我丈夫，他就退了休的了。在研读今晚的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来一起祈祷。主啊，当我们在人生路上遇到无风起浪的困难的时候，愿你去坚固我们。今晚又求你赐我们受教的心，好叫我们好谦卑地领受圣灵的引导。我们的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如果我们读过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我们就会看到上主如何带领被掳的犹太人回归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和重建圣城。他们尝试将一切回复正常。而今天的经文也记载了尼希米所率领的圣城重建工作已经有很大的进展。在第一节那里说，经文说他们的建筑已经建好城墙了，城墙上面再没有破裂之处，只是撑城门的门线还未安装好。但是犹太人的服常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圣经多次提到他们里外受敌。在今天的经文之中，我们看到尼希米的重建城墙的工程一再受到敌人的阻挠。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节啦，里面说，他说，我读辛巴拉，其实都两个读音都一样的，辛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建造了城墙，没有破裂之处在其中。这一节呢经文呢，就好像先头主席所说，列低了很多的仇敌的名字，有辛巴拉啦，有多比亚啦，有基善同埋其余嘅人。咁呢一班咧系咩人嚟嘅咧？原来咧佢哋系犹大省四围嘅外族人。辛巴拉同多比亚呢两个名咧，就经常都放埋一齐嘅。佢哋第一次出现嘅时候咧，系亚达薛西王准许尼希米翻去耶路撒冷重建圣城嘅时候。在前几章二章里面所讲到，就说王派了军官和骑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和伦人辛巴拉和作神仆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争取利益，就很恼怒。辛巴拉和多比亚就是这一批敌人的首脑来的。我们看看当时的形势是怎样的。由尼希米身处的犹大省呢，就在这里。而辛巴拉呢，就是撒玛利亚的首领来的。撒玛利亚就位于犹大省的北面，即是这里。至于其他的仇敌呢，根据四章七节里面呢，还包括阿拉伯人，即是犹大东南面的人，还有亚门人，即是犹大的 东北面的人，最后呢还有亚实特人，就是犹大西面的人。在这张地图你们看到，在地理上来看呢，尼希米可以说呢是被敌人四面包抄的。在最初的时候呢，这批敌人呢就讥笑尼希米的工程呢是不堪一擊的。同時呢，當他們知道猶太人要建造城牆、修補破裂的地方的時候呢，他們就怎樣？他們就在第四章八節那裡說，他說大家同謀要來攻打耶路撒冷，使城混亂。但是尼希米知道之後呢，就派人斬光了。而上主呢，也都破壞了敵人的計劃。到了今天的經文呢，敌人听到城墙已经差不多建造好， 咁咧，佢哋先發覺啊，當初咧原來咧低估咗猶太人嘅實力嘅。於是咧，佢哋就另施詭計。嗱，上次攻打耶路撒冷唔成功，咁佢哋起咗個 Plan B 啦，就係召尼希米入險境。他們今次的計劃呢，就是企圖呢誘使尼希米呢去到一個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地方，然後呢就謀害他。在第二節那裡這樣說，森巴拉和基善就派人來見我，說請你來，我們在阿拿平原的村莊見面，其實他們想要害我。阿拿平原在哪裡呢？原來就是位於耶路撒冷西北面30公里以外的地方，亦即是撒瑪利亞和猶大的接壤邊界。在那裡，尼希米是完全沒有任何的保護的。如果他接受邀請，就要離開耶路撒冷最少2日的路程。這樣，無論是他自己，抑或築城牆的猶太人，都很容易受到襲擊的。而門線的安裝工作呢，亦一定 會停頓。不過尼希米在宮中呢做過乜嘢噶？做過酒政嘅喎。佢對於職場上邊嗰啲人事角力啊，以虞我詐咧，一定唔會陌生嘅。佢睇穿曬森巴拉同基善表面上咧客客氣氣，但實際上咧就係笑裏藏刀嘅。於是佢就好果斷咁拒絕咗敵人嘅邀請。他就說了，於是我派使者到他們那裡說，我正在進行大的工程，不能下去，我怎能離開下去見你們而讓工程停頓呢？他指出他們所進行的是一項大的工程，意思就是亞達薛西王指派他進行的工程。他似乎要向森巴拉和基善強調，這項工程呢是波斯王親自下旨進行的，麻煩你們給我一個好的理由，我解釋我為何要停了這件工作去見你們。森巴拉和基善收到回覆之後呢，繼續死纏爛打，繼續派人去見尼希米4次那麼多。尼希米呢亦用相同的話呢回應他們，他很有耐力，他不會用很激動的言辭跟這班人衝突，但也不會跟他們有任何妥協，而是很機智地說他進行大工程，以這個理由去婉拒了心懷不軌的敵人。由此可見，尼希米做事是非常謹慎的。我們每一個作為天國的工人同樣是要有一份機智和謹慎的。我不是鼓勵大家對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去猜疑，不過我們卻是要提防撒旦會利用很多人和事去攻擊我們，藉此破壞天國的工程。我們跟人相處的時候，要好像尼希米一樣，學識不單單聽到對方表面的說話，是更加要懂得聽對方背後的內心世界，否則呢撒旦呢就會很容易呢有機可乘。我記得在2019年呢，那陣時呢香港因為社會運動呢而經歷前所未見的震動，當時的撕裂情況呢不單止遍及整個社會，亦都充斥在教會裡面。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呢經常在群組裏面互相謾罵，造成很嚴重的分裂和傷害。我們作為教牧的呢都覺得很痛心，因為兩邊的弟兄姊妹呢都是我們很愛惜的，我們不會偏幫任何一方。我想當時最開心的是誰呢？就是撒旦咯。其實想深一層，我們要對抗的不是跟我們政見不同的人，而是分裂教會的撒旦。我在北宣之中是從事文字出版的侍奉的，記得社運最激烈的時候，有一位姊妹邀請我刊登她一篇政治立場都很鮮明的文章。 我考慮了一陣之後，最後都是拒絕了他，因為我知道這篇文章一刊登出來，一定會在會眾中間引起更嚴重的紛爭。我這個決定令到這位姊妹很難過，她給了個 WhatsApp 我，她表示對我很失望，她認為我很不勇敢。我收到之後當然是有些不太開心，不過我對她這一番話都咀嚼了很久。我在想到底為什麼她會有這麼強烈的反應呢？於是我就跟我丈夫韓子興牧師就約了她出來，跟她聊了兩個多小時，很細心地聽她說，果然我們就聽到一些東西了。原來當時社會事件令她有很多的情緒，她甚至有很親密的朋友是處於最危險的前線，她很擔心亦都很鬱悶，覺得沒有人明白她。我聽完之後，雖然沒有辦法只解決她憂慮的問題，但是我們三個人始終都有一段很好的溝通。我們並沒有勉強對方一定要站在自己那邊，彼此都很體恤，都很諒解。直到今天，我和這位姊妹仍然不時是彼此聯絡，去關心對方的近況。在我心目中，這位姊妹是我很珍惜的人。我不可以單憑她一句的說話就解讀了她所有的意思，以致破壞了天國的工程，即是損害教會的合一。作為神的工人，我們要有一份謹慎，要阻止撒旦乘虛而入的。說回辛巴拉和基善，他們的 Plan B 一樣是不成功的，於是怎樣？就是 Plan C 咯，就是對尼希米發動一個人身攻擊。辛巴拉將他們的攻勢升級，今次他將矛頭直指尼希米，說他跟猶太人策劃政變，打算自立為王。經文這樣說，辛巴拉第五次同樣派僕人來見我，手裡拿著未封的信，信上寫著列國中有風聲，基善也說你和猶太人謀反，所以你建造城牆，據說你要作他們的王，並且你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著你宣講說，在猶大有王，如今這些話必傳給王知，現在請你來，我們一起商議。辛巴拉這一招真的很絕的，波斯王最詐忌的就是百姓謀反。根據以斯拉記的第四章，早在所羅巴伯帶領猶太人重建耶路撒冷的年代，已經有人控告猶大百姓謀反，以致亞達薛西王亦都因此下令停止了他們的工程，令到當時聖殿的重建工作一停，停了多久？就停了15年那麼久。辛巴拉大概覺得這一招使得，於是就從思顧忌，製造謠言。在第六節裏面，他用了一個強調的語氣，就說你和猶大人謀反，你要作他們的王。在原文聖經裏面，他採用了兩個獨立的代名詞你，這一種是一種寫作手法，目的是強調是尼希米一手策劃要做猶大省的王。他還加鹽加醋，指出說列國有風聲，表示這個消息已經傳到通世界都知道。不單止這樣，他說連基善也說你和猶大人謀反。他特別提到基善，可能因為基善是一個相當有頭有臉的大人物，辛巴拉就借他的名字強調這個謠言的可信性。辛巴拉真的很陰險，因為叛逆的罪名足可以令到尼希米的性命和政治生涯毀於一旦。 不過辛巴拉最陰險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他傳達消息的時候呢，是用了一封未封的信，即是相當於一封呢任何人都看得到的公開信。如果用今天的職場來做比喻呢，這封信呢就等於一封呢 send to all 的 email。他的目的呢就是要將謠言呢迅速呢傳到全世界，甚至呢是傳到給波斯王的耳中。另一方面，他又要傳到猶大的群眾中間，令到他們呢對尼希米的動機呢有質疑。如果你是尼希米，你會有什麼反應？你很可能呢會好像第九節所說，會是很懼怕，你會害怕波斯王和猶大群眾誤會，為了證明自己清白呢，你很可能呢會停止了手上的工作。不過尼希米很清楚對方的動機，他更加清楚呢上主呢是托付了一個使命給他，就是要他重建聖城，所以他知道呢是萬萬不能停工的。尼希米並沒有花時間去跟辛巴拉辯駁，而是很斬釘截鐵地表示自己的立場。他說，你所說的這些事一概沒有，是你心裡捏造的。很有趣，他這個答覆很簡單直接，多一句都沒有。而他在一針見血的答覆裡面，他同樣好像辛巴拉一樣用了兩個獨立的代名詞你，強調呢一切的惡言惡事呢都是辛巴拉一手憑空捏造的。他看穿了辛巴拉的動機，就是怎樣？他們全都要使我懼怕，說他們的手必軟弱，不能作工，以致不能完工。當中懼怕這個字詞呢，在這一章呢連同今天所讀的第七章經文呢，一共呢重複了六次咁多嘅，喺大部分嘅情況咧，都係話敵人咧要使到尼希米嗰一方咧懼怕。不過好有趣，到咗故事嘅結局咧，懼怕嘅人咧竟然係另有其人嘅。尼希米冇花力氣咧去同啲敵人周旋，佢最大嘅回應係咩啊？就係向神祈禱啦。好似先頭詩歌所講，佢就向神祈禱。在第九節那裡他向神說，現在求你堅固我的手。他的禱告很扼要，在整卷尼希米記裡面，這類簡短的禱告是經常都會出現的。由此可見，尼希米是會隨時隨地去向神祈求，他一有事就會祈禱的了。每逢遇到敵人挑戰或者攻擊的時候，我們的第一個反應通常都是會用自己的手段去還擊。但是很多時候神期望我們其實就是要我們在祂面前安靜下來，不要做些什麼，只是求祂堅固我們的手。尼希米的敵人越是要祂的手發軟，祂就越是求神大大地堅固祂的手。禱告真的很重要的。記得很多年前，我和韓牧師還未讀神學，還未做傳道的時候，我們兩公婆就做了一件很蠢的事，就是沒有向神祈禱，就用了自己的手段去解決一個難題。當時韓牧師的父母就有一個住宅單位租了給一個租客，有一次這個租客一年幾個月都沒有交租，我老爺奶奶打電話給他就沒人聽，上門找人又沒人應門。我和韓牧師兩公婆知道了之後就很生氣，就問一些親戚朋友有什麼辦法，誰知道就有一個親戚就獻計，就是叫我們請個開鎖佬開門入屋，並且將道門的鎖換了他，讓個租客進不了屋，回來呢迫著要見我們。當時我們兩公婆呢就年少氣盛，沒有問過神呢，就跟了那位親戚的建議，漏夜呢就將那個單位的門鎖呢就換了。 我哋留低咗一張字條喺個信箱裏邊，叫嗰個租客咧翻到嚟咧就揾我哋。點知咧弊啦！過咗幾日之後，我哋竟然聽到有人講，原來我哋咁樣做咧係犯法嘅，隨時咧係會連累到我哋嘅父母咧俾人起訴。哇！我哋兩個聽咗之後，好不安，非常之擔心，亦都好後悔。喺嗰一刻，我哋先至識得向神祈禱啊，求神去保守。有一日，我丈夫太擔心啦，就於是咧為咗呢件事咧，就翻咗教會祈禱。咁啱咧就遇到當時一位牧師，牧師見到佢一臉愁容，就問咩事啦。我丈夫就一五一十講曬出嚟。牧師聽咗之後就二話不說，捉住我丈夫隻手就一齊祈禱，求神去保護我哋嘅父母。我哋而家諗翻咧，都好感激嗰位牧師。呢件事過咗一段日子之後咧，嗰、那個租客咧果然咧，終於去聯絡我哋啊！但係好神奇啊，佢入唔到屋，但係就冇報警啊！佢亦都冇指責我哋，佢甚至向我哋道歉添。原來咧，佢去咗內地幾個月，所以咧一直咧唔知道我哋揾過佢，真係好神奇。件事情咧就咁和平解決咗。不過呢件事俾我哋都好深刻嘅教訓，就係、是、做事咧就唔好咁衝動，一遇到困難咧就要咧隨時向神呼求，千祈咧唔好亂咁用自己嘅手段，因為神先至係我哋嘅幫助。而尼希米咧正正咧就顯示咗佢係一個會隨時禱告嘅天國工人。最後，辛巴拉嘅 Plan C 都唔好快得逞喎，咁點啊 ？Plan D 咯，啊！佢今次咧就叫到咧就破壞群眾對尼希米嘅信任。喺今次嘅陰謀之中咧，辛巴拉咧就退居二線，就改由多比亞出頭。佢哋咧就買通咗猶太人中間咧一個可能係祭司啦或者先知嘅人。呢、这個人咧就叫做示瑪雅。尼希米有一日咧，一個人咧嚟到示瑪雅嘅屋企，示瑪雅咧煞有介事咁閂咗道門，似乎咧要向尼希米咧報告一個重大嘅秘密。佢對尼希米話：我們可以在殿神的殿裏，就在殿的中間會面，鎖住殿門，因為他們要來殺你，要在夜裏來殺你。示瑪雅呢一番話咧，故意講到好得人驚。佢用咗兩次咧，就來殺你。敵人今次嘅計謀咧，又再升級啦，唔再係客客氣氣啊，而係講到明要嚟攞命嘅，要令到尼希米覺得自己咧個性命咧係危在旦夕。喺第十三節嗰度指出咧，佢哋嘅目的咧係再一次要令到尼希米懼怕，等佢覺得走投無路。就要依從咧示瑪雅嘅建議，匿埋喺神嘅殿裏邊。不過尼希米係好心水清嘅，示瑪雅表面上係猶大嘅自己人，但係尼希米咧對於眼前嘅形勢咧睇得好清楚。佢話：我看清楚了，看啊，神並沒有派他，是他自己說預言攻擊我，是多比亞和辛巴拉收買了他。示瑪雅點解要誘使尼希米走入聖殿範圍呢？原因咧就係咁嘅，佢話收買佢嘅目的咧係要叫我懼怕，依從他犯罪，留下一個壞名聲，好讓他們來毀謗我。尼希米咧雖然喺秘掳嘅波斯帝國嗰度出世同埋成長。但是他對猶太人的信仰傳統仍然是很清楚的，他知道聖殿的內部是屬於神的聖地，根據摩西律法只有祭司階層才可以入去，尼希米自己是不可以入去的。但是示瑪雅竟然發出一個違背律法的建議，他所謂的預言其實是一個假預言， 而他自己呢也都是一名假的先知。他表面上好像要保护尼希米，实质上呢他是要诱骗他以身试法，要他背负违背律法的罪名，藉此呢损毁他的人格和名声。如果尼希米真的擅自走入圣殿，有什么后果？以斯拉啊，那些忠心侍奉的利未群体啊，还有敬畏神的犹太民众呢，就一定会很失望和很愤怒的。这样对犹太人日后的信仰重建呢，会带来很大的障碍。犹大的百姓一定会认为，既然我们的领袖都玷污圣殿了，我们又何必去维持耶路撒冷的圣洁呢？尼希米呢就没有即时踢爆示玛雅的阴谋，不过他对示玛雅的回应呢也都是很决绝的。示玛雅用了两次来杀你，尼希米呢就用了两次像我这样的人。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岂会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存生命呢？我不进去。尼希米不肯逃跑，是因为他知道有职责在身。他不走入圣殿，是因为他知道有些事情比性命是更加重要。敌人要他惧怕吗？他就偏偏要宣示他的勇气。不过你们估下尼希米害不害怕？我个人认为是的，点头了。我个人认为呢，不害怕就假的。不过呢，他就将他的恐惧呢交托了给神。他向上主这样说：我的神啊，求你记得多比亚、森巴拉、罗亚底女先知和其余的先知，因他们行这些事要叫我惧怕。从这几句祷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重建工程来到最后的关头，尼希米所面对的敌人已经不单止只有多比亚和森巴拉，敌人的阵容还包括犹太人内部的属灵领袖。不单止这样，在第十七和第十至到十九节还更加揭示了犹太人中间都有很多内鬼。经文这么说，他说：而且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族屡次寄信给多比亚，多比亚也回信给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与多比亚结盟，因为他是阿拉的儿子士加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兰娶了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他们也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好话，又把我的话传给他，多比亚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这群人当中呢，就包括这些犹大的贵族，还有跟多比亚结盟的人，还有跟多比亚两代通婚的阿拉和米舒兰。阿拉是什么人呢？阿拉是回归群体之中一个很重要的家庭，而米舒兰呢就是修建圣城的中坚分子。他们和多比亚的关系可以说是千丝万缕，以致多比亚在犹大的领袖中间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经常向多比亚打小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的处境是多么孤立，很多原本值得信赖的人以为是自己人，但原来都是内奸。尼希米虽然势孤力薄，但是事情去到第十五到第十六节就峰回路转。经文这么说：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所有的仇敌听见了，四围的列国就惧怕，愁眉不展，因为他们知道这工作得以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事情发展得很快，只是五十二日的时间，犹太人就将城墙重建好。 由此可見，尼希米在受盡威嚇的期間，他的對策就是不要想那麼多，只是繼續拼命的趕工。最後工程很快就完成，連所有的敵人都認定是出於我們的神的。惧怕这个字词又在这里出现了，但是很讽刺，今次惧怕的呢不是尼希米或者犹太人，而是所有的仇敌四围的列国。他们惧怕到怎样？惧怕到愁眉不展。愁眉不展这几个字如果直译过来呢，就说对眼呢垂低了，即是眼耷耷，冇嚟神氣，失去曬佢哋嘅威勢。所以面對敵人嘅攻擊咧，最佳嘅辦法咧，就係好似尼希米咁，唔好諗咁多，就係繼續專心咁樣樣執行神嘅工作，成就神嘅旨意，令其他人睇得到咧，係出於我們的神。又講翻2019年嘅社運期間咧。香港所有的教會都面對撒旦很大的攻擊，弟兄姊妹因為政見不同分裂成兩個勢不兩立的陣營，而教會無論持守哪一方的立場都會被人說，甚至不表態不站邊都一樣被人嚴厲指責。當時我們教會北宣的牧者亦都不例外，無論說什麼都會收到很強烈的投訴和指控。當時我們大多數的牧者面對指責都決定是不去爭辯，也不想那麼多，只是專心繼續牧養神家裏面的弟兄姊妹。例如個別約他們出來關心一下他們的情緒，並且去努力引導弟兄姊妹之間的維持有效的溝通，而不是一味地嗌交。教會又透過牧者心聲這類的文字出版和種種的渠道去安慰、去鼓勵、去餵養弟兄姊妹。簡單來說，牧者就是繼續履行神托付教會的工作，成就神的旨意。這些就是我們面對猛烈攻擊的時候的對策。最後尼希米所建的城牆來到第七章就終於完成了，當初未安裝好的門線亦都安裝好。尼希米甚至選派了一些合適的人看守城門，即是很嚴密地看守。他選派的人之中就包括他親兄弟哈拿尼和一個叫做哈拿尼亞的人。經文對哈拿尼亞就有一則評價，就是說哈拿尼亞是一個忠信的人，敬畏神過於眾人。敬畏這個字很有趣，原來就是剛才經常提到的懼怕。原來這兩個字是同一個字來的，只不過哈拿尼亞所畏懼的對象是上主，而不是其他人。尼希米雖然很孤立，但仍然有一班敬畏神的人支持他的。上主對這一名忠心的領袖有很多的保守。弟兄姊妹，心願我們都好像尼希米一樣，對上主有一份堅持和信心。我們就來總結一下今天經文給我們的提醒。第一，我們經常要保持一份謹慎，聆聽其他人說話的時候要懂得聽對方背後的意思。第二，就是我們做事千萬不要依靠自己的手段，而是要隨時隨地向神求幫助、求堅固。最後，就是我們的心要剛強勇敢，遇到撒旦無風起浪的時候，仍然專心地繼續神，即是繼續去做神交付給我們的工作，成就祂的心意。我們低頭一起祈禱吧。親愛的主，好多謝你讓我們認識到尼希米這位先賢，在我們面對這個是非顛倒的世代，求你賜給我們好像尼希米一樣的智慧、敬虔和勇氣。 我们的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